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最大治安公司爆万笔机密资料外泄，全球80多国机构受害；美制裁伊朗全球采购网络，含多家中港企业；IPAC 布鲁塞尔峰会承诺推动立法，禁止活摘器官。美军在叙利亚重创 ISIS， 击毙5人，捉获19人。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多家传媒披露，中共最大网络安全公司知道创宇最近发生内部资料大规模外泄，超过12000份敏感机密文件被流出，内容包含中共网络攻击武器资料、跨平台渗透工具、远程控制框架和全球攻击目标清单等机密资讯，受害范围超过全球80多个国家的机构和目标，引发国际情报与治安圈的震惊。泄露资料包含多个平台远程存取木马，可以感染 Linux、Windows、MacOS、iOS 和 Android 系统，并且包含设计伪装成行动电源的恶意硬件装置，用于实体植入和资料摄取。被攻破的海外机构个案包括印度移民局大约95GB的资料被泄，南韩电信业者 LG U Plus 约3TB 的通话记录遭摄取，台湾道路规划资料大约459GB 被盗。知道创宇成立于2007年，具有中共背景，2022年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名单。对于外泄事件，知道创宇在11月5日发表声明说没有新增入侵，中共外交部就声称不了解情况。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知道创宇是北京军民融合的典型企业，是一家由中共控制的国有企业，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伺服器和电脑执行网络攻击。今次更加直接证明中共以国家级力量持续在境内外进行大规模系统性渗透和情报收集。时事评论员郑浩昌指出，这家公司设计的恶意移动电源装置就好像专业涉插的长镊子，可以秘密对受害者系统上传和下载数据，凸显西方在实体植入防范上的不足，外界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应对。赖建平说，因为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时代，网络攻击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要更加有效地组织起来，开发技术，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防范。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制裁协助伊朗发展导弹与无人机计划的8个国家，一共32名个人与实体，其中多家中国和香港企业被控协助伊朗采购敏感材料并处理跨境金流。这一批制裁对象分布在伊朗、阿联酋、土耳其、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德国和乌克兰。美方表示，这些采购网络不单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军事人员安全，亦对红海商业航运构成风险。一个名为 MVM 的3人采购小组，自从2023年起，从中国大量采购火箭推进剂相关的化学原料，并将它供应给伊朗国防工业组织下属的帕尔钦化工企业 PCI。PCI 早在2008年就已经被美国列入武器扩散制裁名单。今次亦将这个采购网络成员名下的多家跨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另外，伊朗无人机制造商马多公司相关的采购网络亦被美方制裁。美国点名了中国籍商人马杰和他在中国与香港设立的多家企业。美方指出，伊朗正试图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军工产线，并通过多国商人和空壳公司采购受管制化学品和无人机核心零件。今次行动目的在于削弱伊朗导弹计划，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流动，并且迫使伊朗遵守国际承诺。 根据美国制裁规定，被列入名单的个人与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亦不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礼拜三宣布，来自28个国家的跨党派议员上个礼拜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峰会，承诺推动立法，防止本国人与机构协助中共政权从事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 IPAC 在会后公布中谴责中共批准活摘器官与器官买卖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成员国议员将推动立法，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制裁施害者、提高器官移植透明度，并限制与中国在移植医学领域的合作。根据多项调查与证词显示，中共从1990年代起即存在活摘器官的行为，2000年后大规模扩张，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密切相关。法轮功在1992年从吉林长春传出，修炼者是以真善忍作为原则。至到1999年，全中国法轮功成员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之后，开始遭到中共残酷的镇压，至今还未停止。2019年，法国知名法官杰弗瑞·奈斯主持的中国独立人民法庭裁定，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构成酷刑和危害人类罪，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调查人员后来又指出，发现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亦都成为中共活摘的受害者。近年来，多国议会已经立法防止公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英国在2022年通过立法，禁止国民在全球任何地区买卖或者协助交易人体器官。美国众议院在2025年就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宣布，美军在叙利亚参与超过22次针对 ISIS 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一共击毙这个组织5名成员，俘获19人。叙利亚在11月10号正式签署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打击 ISIS 联盟，并且重申致力于反恐合作与地区稳定，成为第90个成员国在全国各地展开主动打击 ISIS 的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自从10月1号至11月6号，联合作战部队和叙利亚开展了固有决心行动。美军在这些行动中负责提供战术建议、协助、后勤或者情报支持，削弱了 ISIS 的作战能力，令到这个组织更加难在当地和全球发动恐怖攻击。这个由30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成功击败 ISIS。这个组织虽然一直试图重建势力，并且在阿富汗和非洲建立分支，但是整体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表示，我们未来将继续积极追击叙利亚境内的 ISIS 残余势力，并同全球反 ISIS 联盟合作，确保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的战果能够长期保持，令到 ISIS 无法重建势力或向其他国家发动恐怖攻击。白宫礼拜三表示，川普总统致力于兑现承诺，即是从政府的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向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每人发放2000美金的分红。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的经济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川普礼拜日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我们正获得几万亿美金的收入，并将很快开始偿还我们37万亿美金的巨额债务。创纪录的投资投入美国，工厂和厂房在各地拔地而起，不包括高收入人士，每人将获得至少2000美金的分红。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川普新关税政策的上诉案，以裁决川普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世界各国全面征收关税。川普礼拜一再次强调，如果最高法院裁定他推行的新关税措施违法，那美国将面临一场经济与国家安全灾难。 川普之前曾经表示他的关税措施是合法而且必要的，这个不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关税占美国的便宜，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一项新分析发现，近年来由于居民大量外流，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税基各损失大约几千亿美金。保守派倡议团体其智库释放繁荣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显示，根据人口普查局和国税局的数据，从2013年到2022年，纽约州居民税收损失了5175亿美金，而新泽西州就损失了1701亿美金。这一份报告涵盖了各州居民收入的累积增减情况，因为搬迁者会将收入转移到另外一个州，这一种情况会持续几年，而不单只是搬迁后的第一年。在近十年的人口迁移浪潮中，佛州和德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较轻的税收通常是人口从南州迁移到红州趋势的最重要推动力。加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这些州的税率往往位居全美最高之列，而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往往所得税比较低，或者是没有所得税，而且营商环境友善。其次的影响因素是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负担能力。在红州，家庭往往能够以蓝州价格的一半买到两倍大小的屋。另外，红州通常犯罪率比较低，选择学校自由程度亦都相对比较高。美国汽车巨头福特的行政总裁吉姆·法利表示，因为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公司目前有5000个年薪高达12万美金的机械师职位空缺，迟迟无法填补。法利在博客节目《办公时间商业版》中指出，这些职位薪资是美国工人中位数的两倍，但缺工问题不仅是限于福特，全美各个产业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他警告，全国有超过100万个关键职位空缺，包括紧急服务、卡车运输、工厂工人、水管工、电工和各种技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制造业职位空缺超过40万个。制造业协会和德勤的2024年研究报告指出，200家制造企业当中超过半数表示招聘和留住员工是面临的最大挑战。法利认为问题在于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不足。他举例，一名熟练技师需要5年时间才能够学会拆装福特 Super Duty 匹级柴油引擎，但美国已经缺乏足够职业学校和培训投资。我们没有培养好像我祖父这样的蓝领中层，他是福特第389号员工，靠技术改变了命运。虽然2024年美国职业学校入学人数增长 16%， 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年薪超过20万美金的大多数高薪职位仍然需要高等的学位。美军近来在加勒比海地区空袭运毒船只，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上回应部分盟友对这项行动合法性的批评。卢比奥表示，欧洲国家无权决定华盛顿如何捍卫国家安全。今次七国外长会议重点包括乌克兰与加沙战争，但部分与会国家对美国空袭运毒船只一事表达关切。法国外长星期二在会议场边表示，这些空袭涉嫌违反国际法，引起法国对其在加勒比海地区领土安全的关切。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会议期间向传媒表示，这类空袭只有在自卫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合理。卢比奥在离开加拿大前对传媒表示，会议期间没有人向他提出空袭行动的问题。他指出，这些毒品亦都经由委内瑞拉运往欧洲，美国应该因此获得多谢。他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或者阻碍我们目前的行动，我们亦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协助我们的行动。美国公开表示，这些空袭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 这项条款要求各国在自卫对抗武装攻击的时候，必须即刻将相关行动通报给联合国安理会。